身是四大聚合的一个假体啊。所以六祖大师要叫他说好，那你述述看，就是要点出佛性，叫他怎么去述啊，去述这个佛性。所以古德如果要用这个佛性怎么来做代表，有的画一个大圆像，圆满一切圆满具足。你看这为什么画个大圆像呢？圆，你要把圆画得好，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心。如果你没有圆心呢，你根本画不出圆。一定有个圆心，要么你就用那个鬼，那个我们圆规啊，那个圆鬼啊，有个圆圆的那个圆鬼。可是那个圆鬼怎么做出来？还是依圆心做出来，依圆规做出来了。所以圆一定要有一个心。可是我们讲那个圆那个心呢，如果那个心是有面积有大小的话，那又不是叫做圆心。因为什么？它圆中又有圆，所以那个圆的心它没有大小，是不是？它没有大小，它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讲那个圆心那个点，什么叫做点？没有面积没有大小才叫做点。所以我们用个大圆像，就是比喻呢这个东西圆满具足，一个大圆像啊，六圆啊，对不对啊？我们讲六相圆融，六圆嘛，圆满具足一切佛法，圆满具足啊，具足一切世出世间法，一切圆满大圆像。可是你要找他的体呢，你心了不可得，是有，可是你把它画出来，它就有面积有大小了，所以又不能画出来啊。所以用个画一个大圆，它的功德是圆满的，尽虚空遍法界圆满具足的。可是你要找他的心体，你心了不可得，就好像那个圆心呢，要成就这个圆呢，一定要有心才把它画出来。可是心没有大小，找不到它在哪里，用这样的大圆像来比喻我们这一念真如佛性。所以古德常常画一个圆来比喻我们这个佛性的。那六祖大师也是想借这个方法来教他，你述看，你把这个佛性你来雕塑看看吧。可是方便往错，他还不悟啊，所以他不知道六祖大师这是干什么。其实六祖大师这个就是禅机啊。那六祖大师当下也没有为他说破，让他自己回去参，对不对？让他参。这六祖大师这是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啊？如果你执着这个五阴身是我，那你觉得参不透。如果你豁然知道啊，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唯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好了，那他就可以以他所相应的境界刻一个法来表示六祖大师，刻一个形象出来，看怎么刻，那就随当时候的那种情况了。但是呢他不悟，所以示入书就真相可高七寸，七进奇妙成事师啊。所以他没有几天的功夫就刻了一尊六祖大师的塑像了，大概有七寸高了，七进奇妙，哦，跟六祖大师很像，刻得非常的像，很妙啊。陈世师就把这尊塑像来供养六祖大师啊。师孝曰：如直解塑性，不解佛性啊。你在雕刻的技巧上是很有成就的，可是啊，你不悟自信啊，自信说是一物记不中，你心体了不可得啊，本质清净，本不生昧啊，本不动摇，本质具足，能生万法，圆明常寂照，涅槃妙心，正法眼障，你去磕吧，你去磕吧。如果你悟的人随即一法多是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得很清楚，我在讲的就是我的心，诸位在听的也是你们的心，也是诸位的这个自家宝藏，我讲的也是我自家宝藏，你听的也是你的自家宝藏。可是你听的这个东西找不到，无形无相，灰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无始无尽，无始无终，没有生死啊，具足无量智慧，刀不能杀，火不能烧，水不能淹，人人如是啊，个个皆同啊。只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大梦不醒了，什么时候醒过来 你的证悟，我们这个本妙觉性啊，我们的这个菩提自性啊。这六祖大师就笑曰：“汝自解素性，你只解素性，不解佛性啊！所以你刻出来只能够刻一个人的样子啊，刻得很像，可是那不是真正的我啊，那不是真正的我。这个我的体啊，是个虚幻的，是个应化身，不是真正的我。包括如来，啊，佛陀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不得以色身见如来，不得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得以具足色身来见如来，为什么呢？我以自心中见，我以你清净心中见如来，所以如来就是你自己的清净心体啊。清净心体怎么速得呢？言说不可及啊，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啊。啊，所以你看，虽然方便有大神通，神通又不能抵业力。又不能见性，这个大神通又有什么用呢？当然了，对我们世间人来讲，哦，这个有特异功能，不得了。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拜他为师了，对不对？他不得了了。那师所摸方便顶曰：“永为人天福田。”那六祖大师祝福他，就伸所啊摸方便的头顶。我们叫摩顶加持、啊、然后祝福他永为人天福田的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利益众生，生生世世视现在人间行菩萨道，教化众生。那据说啊，那时候六祖大师就回谢方便呢、啊、一件衣服，那方便呢、啊、就把这件衣服分成三份，那一份呢是披在六祖大师的塑像上面，那一份是自己保留做纪念的，另外一份用钟把它包裹起来埋在地里面，然后发愿说以后啊，得到这三分之一的衣服的人呢、啊，就是我出世，我出世啊，降生在这人间，住持在这个地方，重建滇仪。后来啊，到了宋嘉佑八年这个时候啊，有个出家人叫做维仙啊，他修殿掘地、啊、挖地，然后又把这三分之一的衣又找出来了，这件衣服找出来的时候又像新的一样啊，这有一个这样一个公案。好，我们接下来请看底下沃伦禅师的公案，请看经文：有僧举沃伦禅师偈云，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齐，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伎未明心地，若一而行之，是家系父因是一伎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速齐，菩提这么长。这个沃伦是个地名啊，那古代常常用某个地名来做这位修行啊有修有证的这个出家人的代名词。你看像我们永嘉禅师，永嘉是个地名，其实永嘉禅师他的本名叫贤觉禅师啊。那这个沃伦也是个地名，那沃伦禅师他的本名啊，在这里没有记录下来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就举沃伦禅师的偈颂，结论沃伦禅师有修有证啊，他把他自己的内证功夫用底下这四句偈啊表达出来。他说啊，沃伦有伎俩啊，我有功夫，我修行有修有证，有功夫，这伎俩就有功夫啊，能断百思想，我把一切的这种分别妄想的这种妄念都断除了，这一断呢，智慧也跟着除掉了。为什么？念本清净啊，就好像你不要让镜子去照，你把布盖起来一样，镜子它不照了，可是呢， 他还是照着布啊，只是什么呢？他不能现外面的境界啊，所以他能断百思想，把百思想断掉了，智慧也就不能圆通了啊。可是他却执着这样子是修行的功夫啊，他说我有功夫能够断百思想，对境心不齐，菩提日日长啊，我根尘接触，我一个妄念都不起啊，所以我菩提，我智慧，菩提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诸位啊，这是断灭相，外道就是用这样修行。外道修到四禅无想定的时候，他对境心不起，他认为这就是涅槃，确实也能够相应到舍念清净的这种清净的这种觉受。可是呢，有体无用啊，我们自心本来是具足无量智慧，能够圆观呢，能够从一中观一切的啊，不是只有看到这样，只是这样一个面而已，他看到一点可以圆观一切境界，一中能够观整个法界啊，我们的智慧是不思议的啊。所以他把心念止住了，他认为这个就是功夫，其实刚好就是断灭相，外道的无想定断灭相，他认为这样菩提日日长啊，有体无用啊。六祖大师听了以后，他说：“此句未明心地呀、啊，这首句子啊，是把心的作用挡住了，不知道自心体用不二。你只要了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地本净，根本泯心体了不可得，无有一法可得，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如果你究竟了解这个诸法实相，了解一切法毕竟这是空寂的不可得，你就随顺这念心的真实妙用就行了。”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嘛，念无所得，念是清净的。我们，你看，你的念，比如说你现在在想的念，念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是清净的。念里面没有东西啊，是你妄执啊，你以为哦，念里面有东西，就被那个念所染住了，就升起了烦恼了。所以你看，我们根尘接触，在想东西的时候。你在想的那个念头里面，你都会觉得每一个念头都有东西在里面，都有真实的境界在里面，所以你一定起贪嗔痴。如果你了解这只是一个妄念，能够一念一念，一相一相，知道这个境界是空的，你那个根尘接触那个所起的那个了了分明那个念的作用，那个真心的作用，你知道它是空的，那你怎么会起贪嗔痴呢？你把这个心地它所起的这个用，把里面这个相当成是真有的，那一定会起贪嗔痴，有分别，有妄想。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通达实相，知道一切法不可得，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不染就对了。所以什么叫做无念？就是不染，不染一切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就随顺这一念真性急躁的作用。你看，像镜子，你不需要把镜子盖起来，怕镜子去照，盖起来不叫它用。那镜子的体用就没有了嘛，你就让他用，知道镜子照的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不可得，是个影子而已。那好了，浮来浮现，汗来汗现，这个浮来浮现，汗来汗现，这个就是智慧。所以般若智慧在哪里？都在我们根尘接触。般若智慧都在哪里呢？都在你根尘接触，内心了了分明，有体有用啊，你心里所起的这个见地，那都是智慧。可是你稍稍有所粘着了，有了起舍分别了，有了能所对待了，有了好坏美丑了，智慧就变成了烦恼了，变成了六尘境界了。所以修学要转世成智啊，世智本来是一件事啊，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世智本来是一件事，就在你染境的差别而已啊。你不知道一切法毕竟不可得，染上了就是世，离相了就是智啊。那就鸠摩罗禅师他不了解这个道理，他就是用扶助断灭的方法，他说他有功夫。所以以前有一个修行人，他也觉得他自己修行有境界，他就问那个赵州和尚说，我一念都不来的如何呢？对不对？他修行了一个念头都不来，心很清净，就跟鸠摩罗禅师一样，我一念都不来了。赵州和尚说，放下他，放下这一念都不来，对不对？因为什么？你已经，如果， 如果我们从不增不减来讲，你也可以说它已经减了，也可以说增加了一个一念都不来了，增加了一个断灭相压住了，以灭止生把它压住了，不是本来不生不灭，像镜子的那种造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把它以灭止生把它压住，叫它一念都不来，这样得到一个相似的解脱啊。为什么舍念清净嘛，压住是用这种功夫嘛，所以结果出家人就问赵州和尚，我一念都不来了如何，他自己还沾沾自喜呢。赵州和尚说放下他，他说我一念都不来我还放下什么，他说好了，那你放不下只好天天挑着他，他不了解他刚好就挑着一念都不来了，有一个法执啊，这个法执叫非法相啊，压住了，患了坐止认灭的那个止的病压住了。这位恶伦禅师也一样，他压住了，说一念都不来了，他是用止的功夫，心外法止的功夫，不知道自心本净嘛，本来清净了、啊、何必去止他吗，自心本来就有急躁的作用啊，就像镜子一样，我何必去止他呢，止了他反而把智慧给断了。所以六祖大师说他不了解心地的体用啊，心地根本是空寂啊，它能够现象根尘接触现的这个相都是心性而现出来的啊。但是证悟心性的人知道这是名相而已，这个名相是随顺众生的起名而有这些名相，他内心根本没有，所以叫做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内心根本没有，内心现的这些名相寥寥分明，但是根本就没有起舍啊，这是对的，可是他用压的，所以六祖大师说他是不明心性啊，不知道我们自性的体用啊。若依而行之啊，是加系缚。如果用这种方法，你永远不能开悟自性啊，你患了有作意了，有所依靠了。我刚才前面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心里有所依靠，他依靠什么？能断百思想啊，依靠对境心不起，依靠了。不知道自心本净，自心本来智慧啊，你离染离净的这一念真心就是根本智，随顺这个离染离净的真心的妙用就是厚德智，就是无上菩提，他却把它压住了。所以六祖大师说他不了解心体的妙用啊，是正法眼障啊，是如来障啊，他不晓得啊，啊，这是自家系缚啊，自己被这个哦。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捆住了，啊，堕到外道的无想定，他不晓得了。所以六祖大师破他的执着，所以也做了一所偈子：慧能没伎俩啊，不断百思想，对境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呢？啊，他说我慧能，我没有功夫啊，我没有伎俩啊。他这个没有伎俩，是平常心是道，对不对？他但却凡心不做圣洁，我们凡夫的这个分别起相好坏美丑贪嗔痴慢啊，苦乐忧喜舍种种这些我们世间的分别心，他通通没有了。但却凡心不做圣洁，他就是把我们凡夫的这些种种邪染心去掉而已啊。所以我没有什么功夫啊，我跟你一样啊，啊，这是佛像，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你说桌子，他也说桌子。啊，一样啊，每一个人见的都一样啊。所以六祖大师说我没有伎俩啊，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公案特别来做说明，有一位这个比丘去参一位开悟的禅师，那位禅师啊，啊，说你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他就是问祖师西来意啊，问佛法，他说我待会儿我再告诉你，等他开示讲完以后，这位比丘还不悟，所以他又去请教这位禅师说，你现在开示完了，请你告诉我啊，啊，这个祖师西来意啊，啊，什么是佛法呀，啊，那这位禅师就带他到后花园，说你看看那个白花香，那个红花美，那个竹子高，那个菊花矮，你看了没有？他说我看了。说是啊，你看我也看，我们看有什么差别呢？啊，我已经把法告诉你了，在眼曰见，在鼻能嗅啊，在这个耳曰闻，在手能抓，你一样，我也一样啊。你要求什么佛法？每个人的具足啊。你为什么要不把你这些分别妄想放下来就好了？放下来， 就得到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啊，你看他没有计量，他跟我们一样啊。他如果另外得了个计量，如果佛法可得，那就他有所依止了，就换了我们前面所说黄梅义子什么人得，对不对？他说我有得，好，有所依靠了，那又真了，在他的清净本性上，不是真就是减，就啊，就不是不扣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以六祖大师说，我没有任何一点伎俩，没有一点功夫，为什么？只是自己的东西而已嘛，自己的这个见性而已啊，这里面不能给他增减的。说我没有伎俩啊，啊，我不断摆思想啊。为什么不断摆思想？因为念本清净嘛，念就是有急躁的作用嘛，就好像镜子，它就能够照的作用嘛，你叫它不照都不行。你叫它不照，你用灰尘把它盖住，它也是照灰尘而已，它只是不能照出来，但是它照灰尘。你用布把它盖出来，它照布，它只是不能照出外面的布的东西而已啊。我们现在用五蕴六尘，用五蕴把它盖住，它只是现五蕴的那个样子啊，受受想行识的样子，现这个样子而已啊，啊，它外面的真实智慧现不出来。你把五蕴的这个布拿掉了，它就现真实的智慧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六祖大师说，我不断摆思想啊，因为自信急躁是本有的，这种功德是本有的 啊，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啊，我不断摆思想啊，嗯，因为念本清净啊，这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妙用啊，我怎么能够断它呢？啊，对境心竖起啊，菩提这么长啊，我根尘接触，我心竖起，这个心竖起是什么呢？是菩提相，因为他念念不染呢，因为他知道万境本空啊，一切万法本质清净即灭相啊，就缘起性空，因缘有了自性空，他根本不会有起舍心呐，啊，所以他对境心竖起，这个心竖起就是般若智慧啊，这般若智慧心竖起，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他的心竖起就是。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教化众生啊，心竖起，但是一切不染，这个心就是菩提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佛的这个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无碍，十力种种一切智慧，那不是特别立出来的一个什么智慧相啊，那个就是诸佛如来的生活啊，他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他念念清净，念念不染，念念清净，念念不染，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四智菩提，十八不共法啊，那就是这个四无畏十力，换个名词而已啊。所以佛说他所证得这个十八不共法、三十七道品、十力、四无畏清净，什么清净呢？无时无息，他的心念中清净，一尘不染。但是根尘接触现出这个作用，这个作用空有不二，所以这一些无始无息啊，都是清净啊，清净就是空有不二啊。所以六祖大师啊，不断摆思想，对境心竖起，这个心竖起就是智慧相啊，处事待人接物教化众生的智慧相。为什么？他心地清净，无所染，无所依，智慧相。菩提怎么长啊？心体里面米心体了不可得，菩提是对烦恼而说的。我常常讲，我们现在自心里面有我，有我执，有法执，有我执有法执，一定生烦恼，生贪嗔痴，生苦乐忧喜舍，一定生这个。所以你时时看你接念心，都是有心的。所以有心怎么办呢？就像鄂伦禅师用空心来对治有心，等到把空去掉了以后，它存一个空。所以他能断百思想，其实他刚好执了一个断灭空，断灭空见，所以他对境心不起，他还是执着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他反照自心，那个米心体了不可得，他没有办法感受出来。为什么呢？他说米心体是空，他可以讲对境心不起，对不对？他能够说心不起，但是有心，但是只是不起而已。为什么有心不起呢？因为他抓住一个空。那我们现在是有心心起，他是有心心不起，都在有里面。 我们抓住有，所以兴起；他抓住空，还是有心。你想想看，你把这个空有一刹那去掉的时候，妙气，那才叫做什么呢？那叫做泯心体了不可得啊！这个时候心是清净自无余，空有皆理的妙气真如啊！这个就很难说，很难说了。这才是真正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相应这一念的心才能够讲这个，或者说恶轮禅师都不能讲这一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说本来无一物？因为他本来有一物是对境心不起，对不对？他还是有一物啊，心不起。那我们是有一物心竖起，但是竖起的是烦恼了。那六祖大师是本来无一物，为什么呢？他空有皆离了，妙气了，那真正是泯心体了不可得，真正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所以在这样的心中，哪里有菩提呢？哪里有烦恼呢？为什么了不可得？那是真实的境界。这样了不可得的心中，根尘皆出，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这个就是对境心竖起的。所以我们在前面永嘉贤杰禅师不是讲分别也非异啊，六祖大师就是这个境界。他是什么？自信的了别，自信本具厚德智的妙用啊。所以在这里面，慧能没计量，不断百思想，因为他念本清净，一尘不染，这是根本智。他所证的就是根本智，对境心竖起，这是厚德智，是自信本有的觉性嘛，本妙觉心，法性如是，一都是这个作用。就像镜子，它就是会照，它什么东西在它就把它照，就是它的本性啊，你叫它不照也不行啊。我们的自信也是这样啊，啊，你跟尘一接触，它这智慧就现出来，不现也不行了、啊，除非你把它盖住。我们凡夫就是被五蕴盖住，所以它照出来变质了。那这些，那这个恶轮禅师就是被一块布把它盖住，这个布就是心不齐，断灭空见把它盖住。所以他造住一个空，还是在造啊。那六祖大师是有把它拿掉了，空也把它拿掉了，所以顺着他本有的造性啊，从根本智起厚德智的了别啊，这是自造智慧的分别啊。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说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你说佛陀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他说我没有，我对这无上正等正觉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空也没有，有也没有啊，我们世间的着法相则出世间的法相也没有，乃至于恶轮禅师的能断百思想也没有，空有皆离的啊，所以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乃至又少法可得，这个就是根本智。然后呢，起根尘接触的作用，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起了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就是这里所说的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啊。所以你把我们心的真实妙压住了，变成断灭了，那变成你也把智慧障碍住了，障碍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凡夫啊，心起心动念是会有作用，但是前面加了一个五欲六尘，所以它用都变质了，全部都变质了，不是它真实的作用了啊。那二圣人呢，他不用，对不对？他偏空，他应无所住而不生其心了，所以他用没有办法起大机大用的作用了，所以他也坐在一边，所以我们凡夫跟二圣各坐一边。所以佛说我们共成八道啊，我们是应有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住什么？住五蕴，色受想行识而生其心。然后你这个心一生，透过这五蕴从你眼耳鼻舌身出来的话，就是无天暗地了，对不对？迷惑造业。那二圣人他应无所住而不生其心，所以他得解脱，但是呢有体无用。佛呢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应无所住就是根本智，而生其心就是厚德智，圆满菩提就是从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中显现出来的真实妙用。好，所以六祖大师所讲的这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其实就是所证的般若妙慧啊， 根尘皆是从自心流露出来的见地，而不是攀缘施扬而现起，而现起的，通通是从自心中显现的无量智慧呀、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底下我们来介绍这南顿北渐第七，这个是讲禅宗在唐朝时候的发展情形了。因为六祖大师在唐高宗凤仪元年呢，在广州法性寺出家嘛，出家以后他第二年就到潮汐宝林寺主持教化嘛，他所传的是顿法啊，就是这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法。那神秀大师啊，他以这个弘忍大师圆寂以后啊，他也就在西南义泉寺啊主持教化，他所教导的方式就是时时勤佛事，务实者尘埃，由渐修而入的，所以人家就称为神秀大师所主持的是渐法，那六祖慧能大师所主持的是顿法，而不知道禅宗本来是明心见性宗，哪有什么顿禅跟渐禅的这两个分别呢？啊，那由于经过了哈、啊，那个则天太后、中宗皇帝、睿宗以及玄宗这几个朝代以后啊，当时的中国人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就认为禅宗有个叫南顿，南边的是讲的是顿禅，北方的讲的是渐禅，所以就有了这个南顿北渐的这种差别的。这个是讲述禅宗在唐朝时候的那个发展情形，就是这种南顿北渐的这个方式在弘传佛法。其实啊，没有北渐也就没有南顿，为什么？除非你是过去生已经久修行的，突然碰到了这个六祖大师的点化，一下开悟自信，否则没有真修绝对没有实证。所以修行人还是一定要老实的修行，时时勤佛事啊，务实者尘埃，等到缘成熟的时候，豁然顿脱，你就能够相应到这一念本妙觉性了啊。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是很重要啊，没有渐次的修行把我们烦恼习气除掉，你说我一下就顿，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古德常讲，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密勒啊。我们请看经文，十祖师基潮汐宝林神秀大师在金南义泉寺，于时两宗甚化，人皆称南人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气啊。那个时候啊，六祖大师在这个广东省曲江县南华山中的潮汐宝林寺主持教化，而神秀大师啊，他事后到那个弘忍大师圆寂以后啊，弘忍大师那个东禅寺是在湖北省黄梅县东禅寺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弘忍大师圆寂以后啊，神秀大师就移住到哈、啊、这个移居到这个也是一样在湖北省，但是他是在当阳县当阳山中的义泉寺这个地方主持教化啊。这个时候啊，一边是真德弘忍大师的依法的，那一边神秀大师是深得朝廷的重视的，所以当时候啊，这个顿法跟渐法的这两种修行方式都是非常的兴盛的，在唐朝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的兴盛的，所以大家都称为南人北秀，南边有慧能大师在主持教化，北方有神秀大师在主持教化，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呢。所以当时候禅宗就分为一个南宗北宗，那南宗叫做顿宗，北宗叫做渐宗啊，而学者莫知宗气啊，大家不知道禅宗只有一宗明心见性宗，叫归宗，就跟我们教下所说的，我有一圣法，无二也无三啊， 归宗，归我们这念本心本性，只有这一宗而已啊。所以六祖大师啊，就谓众曰：“是谓众曰，法本一宗啊，难有人有难别啊，法即一种，见有此己啊，何名顿见？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故名顿见。”六祖大师慈悯大众啊，就说啊，法只有一宗啊，是明心见性，传佛心印啊，传一无所住的本心啊，传着无所依止的、无所依靠、无所依止的这个本妙觉心啊，就只有这宗啊，啊，只是人有难别啊，啊，弘传佛法的人，有的住在南方，有的住在北方，是人弘传的地点有南北啊，法即一种，见有此己啊，这个法就是指真如本性、本妙觉性。所修所证为证自性而已，法就这么一种。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法这个字啊，如果广说就是世间一切法，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根尘接触，你能够想得到，你能够圆得上的，通通都叫做法。如果在这个佛法上来讲，那就指佛所说的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典通通叫做法。那如果从禅宗的角度来讲，这个法那就是指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我们本妙觉性，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法就是一种啊，这个真如本性本地风光就只有这一种，见有此己啊。有的人能够顿除妄念，物无所得，就如同圆觉经所说的啊，离这个知幻即离，圆觉经讲这个顿法，知幻即离不做方便，我们是知幻离有方便哦，方便比如说这个是因缘有自性空，这就有了方便了，那这是见次在观照的修行。圆觉经讲顿法，知幻即离不做方便，马上就离了，根本不假观照就离了，念念不染啊，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也无见次，你当下即离，当下就觉悟了，根本没有什么见次，这是顿悟，顿证我们的真如本性啊。但你还不到这个境界，你还要借以方便根尘接触，哎，稍稍一染，离，这是缘起有自性空离，或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离。所以我前面告诉大家那五种方法，等到你念念都挂不住了，根尘接触根本就挂不上，那就是圆觉经所讲的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解也无见次，到了那个境界就是圆融了。所以啊，这个法即一种，见有此己，经过你修正的功夫，圆成熟了，他一下就悟入，圆未成熟还要假以方便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这见有此己啊，何名顿见？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故名顿见了啊。所以法没有顿见的，缘成熟一下契入而已啊。这本妙觉心各个具足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谛，不假外求。只是呢，我们每个人迷悟不同而已，有的人迷得深，有的人迷得浅，迷得浅的人很容易打破我们的迷情，迷得深的人那就要一步一步来。一佛告诉我们呢，三圣佛法一步一步来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去除，最后所证的平等平等啊。所以如来是在我们的方寸中证得，在我们身心中证得，而不是从外面去找的。而故名顿见。然秀之徒众往往及南宗祖师不是一致，有何所长啊？但是这个神秀的弟子们呢，往往就讥笑六祖大师的啊，这个南宗顿禅说，六祖大师他一个字都不是，你跟他学什么？他怎么教你呢？他一个字都不是啊，却不知道诸佛庙里意在言外，文字是职业标，要叫你废弃我们这些念心而已啊。他这么一笑啊，倒霉的是他自己，也许他原成熟的就是需要六祖大师的教化，可是呢，他这么一回谤，心里生排斥了。也许他今生可以得度，但是由于他这么自作障碍，他就度不了了。所以遗憾的是自己呀、啊。六祖大师绝对不会受损，六祖大师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对他怎么样，他就改变了，不会。 它是顺法性的，顺它清净心的妙用，日常生活都是依它的这个本妙觉心而起的真实妙用，是大道啊，所以它不受影响，受影响是这一些毁谤的人啊。可是神秀大师他说啊，他得无私之智啊，深悟上圣无不如也啊。神秀大师说他是会起自己的本妙觉性啊，无私之智就是我们的本妙觉心啊，他是顿悟自性而智慧开显的，就如同圆觉经那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尽极光通达，他心很清净，进到一个程度了，豁然心开一结了，豁然通达，是这么样子嘛。所以你看那个独觉他们也是这样，独觉虽然他生在佛不住世的时候，但是因为他过去生的善根因缘的深厚，他看到啊秋风扫落叶，一看啊诸行无常，豁然之间心开一结，开悟了。所以六祖大师也是这样，他心很清净，所以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之间开悟了，心开一结。六祖大师不是普通人所以他所证的是无私智，不是依照经教而来的，慢慢心习戒教悟中，这样慢慢心慢慢心这样心出来的，不是，他是豁然心开一结。所以我们通达佛法是叫做智慧性的爆炸，智慧性的爆炸就是类似于无私智。那我们在心习佛法是慢慢懂的，好像慢慢懂，好像懂一点，好像懂一点，好像懂一点，越来越懂越多，越懂越多。那越懂越多，心里还有很多矛盾，碰到这个又卡住了，碰到那个又卡住了，你只是在戒教悟中，越懂越多，在自见的范围。如果这个无私智是忽然之间智慧性的爆炸，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的心就是四通八达了，没有障碍。以后你听人家讲，这个有问题，你看清，这个什么，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这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你一看就了然，一看就晓得，一下子之间豁然贯通。也许你根本还没有看多少部经呢，也许你经典还没有看了几部呢，但是你内心是贯通的，你听人家讲，看人家，看人家在听录音带，听人家讲，这个讲的怎么样？这个讲的你很清楚，很清楚，因为你心是贯通，所以这种无私智是豁然贯通，爆炸了，豁然开悟的，贯通了，心一下就通达了，这是无私智。那有私智就是慢慢心，慢慢懂，慢慢懂，慢慢懂，懂到最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是教下的大开眼界，那个就是由于老师的教化而慢慢欣喜开悟的。那六祖大师这个无私智，那不容易，那深悟大神，那个一悟就悟到了底了，悟得非常的深了。那有私智，也许你悟了，但是也许还隔了一层，我们隔了一层墨，没有像六祖大师悟得那么深那么入，所以深悟大圣无不如也啊。神秀大师说的也很实在啊，我不如也，且无师无主，亲传依法，岂徒然哉？更何况我的老师亲自传依法给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会有这个运气好的吗？不可能的，一定他有实证的功夫啊。我的老师是何等人呢？你看弘忍大师三年前就告诉六祖大师，我三年后我就走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三天以前晓得，我们就说哇不得了啦，对不对？他三年前他就晓得，对不对？弘忍大师三年前他就知道他要走，他就跟六祖大师说，我送你走以后三年我就走了，你看不得了啊。所以我的老师绝对不会传错人的，无恨不能远弃亲近，虚受国恩的。因为神秀大师是被请为国师啊，这个则天太后跟中宗皇帝对他非常的恭敬有加，所以我恨不能远弃亲近呢，我必须在宫廷里面教化这个宫廷里面的百官呢，乃至于这个国王啊、王后啊、皇后啊、那个则天太后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亲近他，我在这里吸受国恩呢。神秀大师不是这样假装讲一讲，神秀大师也是出自于他的真心，所以修行人都是讲直心的， 要是一般人，哎呦，讲这个话出来不是很没面子，尤其在我的学生面前讲这个话是，哎呀，自贬身价，太没面子。我们一定会凡夫心就是这样，在我的学生面前自贬身价，这算什么嘛？哟，绝对不敢讲。他真的这样讲，讲了以后啊，也不是这样谦虚一番而已啊，他还下命令，你等诸人无至于此，可往潮汐参学。他叫大家，你们去潮汐参学，在这里啊，你所学的有限，到那里你可以开悟自信。可是徒弟们个个就表示对老师有信心，有忠心，对不对？这个办法只好下命令了，乃命门人自成了，下命令自成，说你呀、啊、聪明多智，你赶快替我到潮汐去听法去呀、啊！啊，下命令了。所以他绝对不是嘴巴讲一讲而已，真正他心是这样想的，否则他就不会叫自成比丘去。后来自成到了潮汐以后，就一直依止六祖大师。一直到圆寂了，所以说你很聪明啊，你去潮汐听法，然后把它记下来，回来告诉我啊。所以如若闻法，尽心记起，还未无说哈、啊。那这个。